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籍，这本书是由心灵工坊所出版的《与孩子一起克服焦虑》。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杜恩年医师，那杜恩年医师呢，同时也是在新竹台大这边服务，以及是基隆长庚医院儿童心智科的主治医师。更有趣的一点是，我们杜恩年医师其实是这本书的翻译。那我们今天呢，先欢迎一下我们杜医师。医师你好。
思安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医师，那个我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医师这么忙，怎么会想要翻译这本书呢？
因为我自己跟这本书认识很久，就是我在2020年升主治医师的时候，我就发现门诊有很多焦虑的孩子，那他们就是没有一个很有系统的治疗，然后还有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书给家长参考，所以后来我就在网络上找，然后中文书没有找到合适的，所以就找到英文书，就找到这本。对，那这本我就把它做成讲义，然后分享在门诊分享给家长，然后带着讲，就是一步一步去做那个怎么样帮助孩子克服焦虑，然后很多家长很受用，那也有些意想不到的效果。譬如说，有时候家长没有办法带孩子到诊间，譬如说拒学很严重，最后是已经退缩在家的孩子，那家长可以来，那我就可以教家长一些方法，他回去帮助孩子。对，那后来我就想到说，我想要进一步研究儿童焦虑这一部分，所以我就联络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凯西，问他说他可不可以当我的博士班指导老师。所以后来我就2020年底就去牛津大学去念博士班。
在联系的这个过程有很繁琐或者是很艰辛吗？还是很快期就找到这位你所谓这个你的教授这种开心？
其实比我想象中的
还顺利，
简单直接，就是我写信给他，然后跟他说我的研究的想法，就是我想要用儿童焦虑，因为我在研究中发现说儿童焦虑会预测未来的情绪疾病包括忧郁症、躁郁症，它是一个早期的类似预测因子。对，那我就跟他说我想要做，就是去发展一个早期的介入，就预防。对，那他就说他很喜欢我这个点子。我们有一个线上的个，就在我某一天看诊后，然后赶快打开电脑，因为这个跟他约好时间，然后跟他等于是简报了我的想法之后，他就说好，那你就当我学生这样。所以英国的博士班的申请是蛮直接的，就是老师觉得欣赏我的研究想法，那他就可能就会收我这样。
然后你就很干脆的就离开台湾吗？
对，就离开，全家带去英国。
哇，
就这样生活了。
可是你那时候不用先跟医院这边先就是说你是留职
对对对因为医院那当初也是我离开台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长庚有这个奖学金可以支持我出国这样。
对，
所以我就去长庚。
对，你去到那边这样子算是进修了4年吗？
我念了4年半，然后大概回来的话再就是快5年这样。
那你那时候去到那个英国去学习到他们那边所谓的儿童心智的这样的一个治疗，自己觉得跟台湾有很大的不同吗？
我觉得英国的话他们就是很注重，因为他们其实跟台湾的环境是很像，他们也是全民健保所以他们就是会发展很多就是很有除了有效之外要很有效率。对，因为他们跟台湾一样那个等待时间都超级长，因为 健保大家都想要排治疗、
嗯、
所以在台湾我们要排一个心理治疗常要排可能半年以上甚至一两年、
嗯、
对，那英国面临同样的状况，所以他们就发展出这一套就是儿童教育治疗是非常有效率，
嗯
嗯，就是以往是家长要带孩子去诊间，然后请心理师去治疗他的焦虑。
对，
那这个就很花时间，因为跟孩子工作，你要用游戏啊，你要跟他暖身啊，要跟他花几次慢慢变熟，然后才可以开始做治疗、嗯。对，那但家长的话就可以直接就是讲重点这样、
哦，
对，然后直接请鼓励家长去在生活中去尝试、
嗯，
而且还可以做线上。我现在在台湾在做的研究就是把这一套。从这本书的这个技巧、嗯、然后验证有效技巧，然后变成线上的治疗。
线上的治疗是要跟小孩的视讯吗？
跟家长。
跟家长。
对，所以我们就直接把我们心理师会帮助小孩克服焦虑的技巧、嗯、就交给家长，然后引导家长在家里就实际做这样。
嗯
嗯、那就可以缩短那个时间，所以就变成家长在家里面看完网站的资料，然后我们每周跟家长就是可能咨询20分钟，
嗯，
到30分钟，然后家长就可以实做，
嗯，
这样。
其实我觉得就是听到一个关键点，就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其实是家长，因为家长可能是那个中间的桥梁。即便今天我们可能固定的带孩子回去进行治疗，可是回家之后如果没有任何的去做调整的话，他可能也会功亏一篑，对不对？
对，所以我们常常跟家长说，他们其实是最适合治疗儿童焦虑的人，
嗯，
因为往往还在焦虑的时候，并不是在诊间，而是在生活的某个情境，
是
遇到了某些人，遇到了某些事物，嗯、那时候家长往往是陪在他们身边的人，他们也是最了解孩子的人，嗯、所以了解怎么帮助小孩，怎么面对小焦虑。那就是最有用的这样。
可是家长不可能一直陪在孩子身边啊，如果孩子现在已经到了托婴、嗯、或者是到幼儿园的话该怎么办？
所以就是我们在学校也可以有一些帮助家长建立一些这个练习的计划，就是比如说在学校可以怎么样克服焦虑，然后也可以跟孩子的老师分享，
嗯、
那就可以同步去做逼孩子做练习。
哦，所以在这里家长他有没有心想要去帮助孩子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嗯
嗯，那我想问，像这一本书与孩子一起克服焦虑最大的特色，刚才这样听杜医师你这样提到，应该是说他在实作方面他写得很清楚，对不对？
对，他有点是很步骤化的，然后就是手把手的、
嗯、
教家长一步一步去面对孩子的焦虑，从怎么样去认识孩子的焦虑是什么，
嗯，
然后怎么把这个焦虑把它变换成一个可以目标去克服的目标，哦，然后再来就是怎么样去跟孩子谈焦虑，哦，然后去了解说孩子需要去克服什么，
嗯，
然后再来就是按照这个目标去把它拆成一个我们所谓的阶梯计划，
嗯，
就是一步一步的带领孩子渐进式的去克服焦虑，那在过程中还有孩子遇到一些问题无法去克服的时候，然后会有一些问题解决技巧，嗯，那包括或者是说怎么样去克服忧虑的技巧，
嗯
嗯，对。
我有那时候看到就是前面一开始的时候会有很多案例嘛，然后这些案例，我想问一下，这些案例是医师你后来自己再加上去的案例，还是你就翻译过来的？
他本来呢，那个翻这个是我们翻译过来的
哦。
他本来的案例是就是四个英文名字，
嗯，
对，就是有穆罕默德，
这个就很台啊，薛若晴，
对，因为我们有一些。一些朋友就是他有读过其他国家的翻译的版本，不止翻译成中文，又翻译成日文、韩文，
是，
对，那他们反映是说，如果是照英文的原本的名字翻的话，就读起来没有亲切感，
哦，就感觉好像对不对？
不是生活中会出现的小孩，
确实，
对，那翻成洛琴啊，翻成这个就感觉很亲切，那当然还有很多就是我们把它变得更生活化，因为英国情境跟台湾情境是一样的，
哦，
所以比如说他们。这个做早餐的时候会用马麦酱，就是英国很流行的一个果酱，
嗯，完全不知道，
对，然后台湾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就把它变成花生酱，
哦，
对，就是有很多这样的情境的转换，
哦，了解，难怪我那时候心里想，所以这本书因为我就看到这些案例，就觉得这些案例都是我们常听到，就是在身边朋友们的孩子可能有这个状况等等的，然后甚至连名字都想，这个就是台湾人啊，所以这本到底是翻译书，原来医师这边还很贴心的，希望大家可以更 个投入到这个剧情里面，然后就用一些我们自己常看到的小朋友的名字上去，对不对？
对，
是。那因为我刚才也有看到，就是焦虑这个问题哦，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状况，要讲类别吗？你们是怎么说的？
它有不同的类别。对，那譬如说分离焦虑，就是害怕跟主要照顾者大部分是爸妈分离。那还有就是广泛性焦虑，就是会不停的担心生活的大小事。那特定居症就是有些人是怕特定的事物，就是怕高、怕黑、怕虫等等的。那还有就是比如说恐慌症，就是会有比较强烈的身体的不舒服啊，导致他们开始去害怕生活的去出门啊等等。好，那或者说害怕自己身体出了什么疾病这样啊。那还有就是社交畏惧症，就是极度的害羞，很怕生，然后到他们可能很多会需要社交互动的场合都退缩。对，所以有不同的这焦虑症，但是我们去找到不同类别的焦虑它的共通点，然后去发展治疗。所以这个书的内容是可以适用于所有的焦虑症。
说到焦虑症的话，我想可能有一些听众哦，一听就会觉得说，哇，完蛋了，当这个孩子有焦虑症，是不是从那么小就要开始服用药物？对，因为大人的话一定会是用服用药物的方式来让你镇定嘛，焦虑啊就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那小孩的部分，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年纪，因为我刚才大概看了一下，大概是你最大应该是拉到11岁，对不对？11岁，
这个可以适用5到啊，对，案例是有到11岁。
11岁，
那这本书主要设计的是5到12岁，
5到12岁，
就是小学的年纪。那可是年纪更大，就是13岁以上或是5岁以下，这本书都有不同的章节，有两章是特别在年纪比较大的孩子怎么做修正，然后年纪比较小的孩子怎么做修正，所以还是可以部分适用。
那他们一定要服用药物吗？
就是焦虑的话，它等于是它是很多精神疾病的等于是早期的表现这样。那所以常常是焦虑的时候是只要心理治疗就可以。所以只要心理治疗，就是比如说带孩子去诊间找心理师做治疗，或者是家长学一些技巧，在家里面可以去练习。然后可能家长有心理师的或是我们治疗师的协助，然后去练习，这些都会有帮助。所以不一定要服药。那在国际里面的医疗准则，第一线都是心理治疗
哦，
所谓的认知行为治疗。那这本书就是以认知行为治疗去设计的。那真的没有效的时候，或者是在那个地区没有办法得到心理治疗资源的时候，才用药物。
那所以比较少数吧。如果是在这个地区没有心理治疗，
就是心理治疗资源可能是比如说排不到
哦，
可能是没有刚好没有治疗师专精于这方面的治疗。对，有很多种可能。
哦，真的哦。我以为像这样的状况，应该会算是系统上蛮完整的，就是各个国际上。
所以就是像台湾或国际都面临一个问题，一个就是焦虑或是很多其他精神疾病就诊的比率非常非常低。对，那焦虑的话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会没有办法辨识焦虑。
对，确实
会觉得说，哎，这个焦虑可能长大自己就会好。
对对对，
或者是说，哎，他就是因为他很畏缩，他不愿意上学，不愿意去出席一些活动，就觉得他不乖，他故意很叛逆这样。所以并不知道他其实核心是他害怕或是他焦虑。对，那另外就是焦虑本身会起起伏伏的，比如说可能
时好时坏吗？
对，或者说4、5岁分离焦虑，可能一两年好了，然后之后可能社交焦虑，可能几年之后哎相对好一点。
所以改变哦。
对，那后来很青少年又恐慌症等等，那有时候就觉得说，哎，那可能两年之后好了，那就算了，那就可能以为他好了，可其实他可能会有下一个焦虑。
而且更何况孩子在成长之后到青少年时期更不容易跟家人透露这些事情，所以变成说父母可能也没有办法马上的去意识到他有些状况。
对，所以我希望能够先从小学生开始做起，是因为现在小学生这个年纪家里扮演重要的角色。那小孩一般的表现也是比较单纯，如果焦虑可能就单纯焦虑。可到青少年的时候，可能他可能跟家长的这个心理距离已经比较远了，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合并的问题，比如有些青少年开始有忧虑啊，可能有忧郁啊，然后或者说用药啊或行为的问题，那时候再处理就会比较复杂。
是，
对。
那我因为我今天这一题我是说小朋友啊大概是从几岁开始可以慢慢观察出他的个性，
嗯，
然后也就是说我要大概到他几岁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哦他真的可能有这个儿童焦虑的问题，我要带他去就医，心理治疗，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感觉？
比较常见的状况就是从小这个孩子就是我们婴儿期就会有气质啊，就会发现每个婴儿其实都不同。
嗯，
对，那焦虑的孩子常那个气质就是比较敏感，所以有所谓的高敏感。
嗯，
那所以就是可能他对声音比较敏感，可能睡眠会比较不安稳，可能情绪反应会比较大，那可能对于新事物都比较退缩，等等。好，那这些比较敏感的孩子，那可能在未来产生焦虑症的几率就比较高。
哦。可是因为像刚生小孩的时候，妈妈很多妈妈都会说：“哦，这个我小孩有分离焦虑。”
嗯，
那这个就应该去看医生了吗？
就是只要焦虑影响到生活，然后家长用他们既有的方法，然后就是都很困难去克服，就可以来看医生。所以学龄前就是像早疗的概念，就是说，哎，发现孩子的发展。不管是持续发展，就包括焦虑，或者是动作、语言等等的发展，有比同年龄慢一点或是不一样，就可以去评估。
是，
那但就是如果说这个学龄前常常是有时候正常的这个发展上就会出现焦虑，比如说一岁很多小孩就会出现分离焦虑，
嗯，又想去上学或是托婴之类。
对对对，所以如果说一阵子就好了，那在学龄前是。不一定要就医，但是到小学的时候还出现明显的焦虑，而且影响到生活，那可能就要就医，因为小学的话比较容易变慢性化，就是说焦虑比较容易变成长期的问题。
哇，真的是养育小孩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好，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是与孩子一起克服。
阿福伯啊，
哎，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移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移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提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杜恩年医师，他跟大家来分享这本《孩子一起克服焦虑》。那这本书当中，其实就是临床心理学家由凯西跟露西两位呢心理学家来陪大家引导孩子重拾生活主动权。那这本是由我们杜恩年医师所翻译的。好，刚才呢问了医师说，其实孩子大概在几岁左右，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是他的个性，还是说，这个长大之后可能会有改变？其实很多时候真的就是要家长的用心观察。那刚才在广告期间也跟医师在那边聊说，其实现在小孩的状况，像我们刚才说的过动症这件事，发现真的好像很多、
okay.
对，然后甚至连网络上面，我最近有看到有很多年轻人也开始在研究这件事，说什么哦，原来我有 ADHD 这样的一个症状，但我小时候不知道、对
我在英国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因为以前我在台湾儿童心智科门诊的时候，来的大部分都是过动 ADHD、那可能比率可能占了至少三四成，那可焦虑非常少，焦虑可能不到十分之一、可其实所有的研究告诉这两个比率都是儿童青少年最常见的，都差不多，大概都7-8% 这样子、对，所以应该是要差不多啊。英国就反过来，英国我们在英国的儿童心智科门诊，还有那个心理治疗诊间，大部分是来自焦虑，过动症的就相对很少，对，那所以这告诉我们说，可能有文化的因素，就是疾病可能有它基因的因素，
是、
但是就医本身是有文化因素，对，那可能在东方文化里面比较在意，不管整个环境比较在意行为问题，
对，
所以行为问题那就要去看医生，
对。
那但是情绪问题呢，那可能是个性，可能是自、就大家会觉得这是可能是个性，这个是自己的问题，所以不需要去看医生，对。那但是在西方就反过来，反而他们碰到行为问题，他们就觉得一定应该要求助，对。那如果是行为问题，他们觉得说那就改变环境，这样。
哇，确实就是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最大的不同点。
对，
那
其实这两个疾病都是最常见，而且应该都是可以好好的治疗，只是他们的治疗的顺序有点不一样。就是过动症跟 ADHD 要治疗第一线是药物，然后辅以心理治疗。那焦虑的话就是心理治疗，如果有效果有限的话，才辅以药物这样子。
但我们今天这本书籍就是专门是探讨焦虑这个问题，对不对？
对。
那未来有没有可能，杜医师，你会再出一本跟过动相关的呢？
我有想啊，因为我其实在诊间有自己发展出一套过动ADHD 怎么样帮助家长的。对，因为我自己对于不同的儿童心智科的状况，怎么样帮助家长在家里去实作。所谓家长主导的疗程是很有兴趣，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蛮可以帮助家长，等于就是家长学到之后，他未来小孩一有问题就可以去试做。
那我想问一下杜医师，因为你从2016年开始当主治医师嘛，
是
现在2026了，十年过去，然后中间你有到国外去就是进修，你回来之后有感受到台湾在爸父母带孩子去就医面临的状况有跟十年前不同吗？或是有观察到其他的差异？
我觉得现在家长更主动，就是去学习，然后去找资料，然后对，我觉得然后去帮助孩子，去找方法帮助孩子，这十年来，但就是因为社会对于儿童心智科的资讯越来越接受
了，对，
所以好像就是有接受的人更多。
以前早期听到孩子要早疗的时候，我相信应该蛮多父母会很担心，而且甚至会想说，这样子的意思是不是我的孩子未来像我那年纪小学还有一个叫做资源班，对，那通常会到资源班的同学其实很容易就会被贴上标签，就是一个社会的眼光嘛。那以前小时候听到早疗都心里想说，哇，怎么会需要到早疗啊等等的，然后又会觉得说这样的孩子是不是很奇怪，这样同学是不是跟他相处上一定会有沟通上的难度等等，就会自己有一个很多的想象。那然后到现在其实 哦，其实不瞒您说，其实我小孩最近要早疗，哦、对，可是那时候去做检查的时候，医生又说他还不到 ADHD 的状况，就是专注力不集中，然后有说现在普遍的孩子有很多都是这样的状况，对，但我就会想。到底是哪个环节我有这个问题，还是因为我后来回到就是公司，就跟其他的同事们在探讨这问题。我们心里想的是，第一个是现在少子化，所以家长们会把很多的精神放在就是孩子身上，然后非常注意他的所有行为，包含学校老师，因为学生也少了，所以他更能够看出这个孩子大概，因为我小孩大概4岁左右，
我小孩
哦，真的吗？可是我大概他三岁左右的时候，老师就有提醒我说小孩有一些可能就是会跑来跑去，然后他觉得事情很无聊，他就走了，就没有合群的意思，对不对？所以一直到今年，我们才真的就是带他去看医生，然后去做先做评估啦。对，我们那时候去北医做评估，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自己心里面就会一直在去反省自己是，到底是我太小给他看手机了吗？还是因为其实我给他看手机，可能就是我们去餐厅吃饭的时候，他一边吵或闹，就是给他看一下平板。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吗？就我有很多的开始去反省自己啦。对对对，
就是这是很多家长都会有反应，就是当孩子发现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会觉得说，哎，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
对啊，
对，然后或是说，哎，可能发生了什么才会造成这样？
还是饮食上我给他多吃了什么东西？
对，可是因为现在其实我在英国的时候，就是会就是在现在欧美会把。这个不管是 ADHD 注意力比较弱的比较好动的或是社交比较退缩的那或者说甚至亚斯的孩子，把它有一个名字叫做神经多样性。
神经多样性
的意思就是他认为孩子每个孩子都不同，所以这只是孩子不同的其中一个面向，就像有些孩子很外向，有些孩子很内向，有些孩子就是比较好动，有些孩子就是比较静，对，那所以这个就有点像是有些孩子是Windows， 就大部分的孩子可能都 Windows， 有些孩子是 Mac， 对，但现在 Mac 越来越多了，对，那以前的话那个 Mac 很少，对，所以是很特别，但是不一定一定要把它当成一个疾病，那比如说有些孩子学讲话就比较慢，有些孩子比较快，那有些孩子的那个前额叶发展就是他的注意力就比较快。所谓的刹车系统就比较快，有些孩子就比较慢，但是那个慢不代表一定是疾病，因为刹车比较慢的孩子，他可能很有创造力，他可能很敢冲，对，那可能很活泼，这样，对，所以就是除非如果他这个特质跟他环境出现的状况，比如说因为他这个不能够专心，所以严重影响到学习，那个时候可能才需要帮助他，不然就是他的一个个性，就是他的一个特质，这样。
像我自己回家跟我妈讲说，那个老师说他在学校怎么样，什么状况的时候，其实家里的长辈啊就会说，老师就教的无聊啊，所以他才会走掉啊，说，然后他就会开始去检讨说这个东西一定是不好玩，所以他的孙子没兴趣才会走掉，所以不是孙子的问题，对，然后我就发现好像不是这个样子，就是长辈他们。我相信他们就疼孙子嘛，所以就会有很多的理由，然后也会相信说我自己的孙子是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不用进行什么早疗啊，干嘛还要去就医啊，你甚至我还有听到有人说你带他去看医生就代表你认定他是这样了，对，你应该有听过类似的状况，对不对？
好，那多一个人来去澄清孩子的状况，有时候也会有帮助，
对，然后我就在准备问题上，我就在想说其实现在有很多都是双薪家庭，所以长辈在带孙子或孙女的时候其实这个时间也蛮长的，在这部分这教养上所注意的事情，有没有医生你这边可以跟，像因为我们现在是在收听的大哥大姐，他们可能也在传孙呐，对不对？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可以去跟他们提醒的部分呢？
对，这刚刚有问到这十年来觉得有台湾社会有什么不一样，从我的诊间去出发，我就是感觉小孩是明显的变忙了，对，就是说安亲班待的比较晚，然后甚至寒暑假暑假可能都还要去安亲班这样，对，那家长也很忙，
对
对，所以就变成说 一个是他们相处的时间但比较少，那另然后另外就是很多时候需要隔代的帮助，这样
对对对，
就是阿公阿妈的帮助，包括我们小孩也是阿公阿妈的帮助很多，对，所以才有办法安心的上班这样。对，那我觉得阿公阿妈的爱跟支持，还有他们很常是很平稳很chill的可以去照顾小孩，真是很令人敬佩。那可能就是当小孩有不一样的状况需要帮忙，比如说焦虑的时候，那我觉得就是爸妈或者阿公阿妈都需要学些新的技巧，去这个去帮助孩子。那只是说有时候阿公阿妈的那个学的管道，我需要稍微做调整一下。譬如说妈的话，我整间就可能会跟他们请他们留 email， 然后我就寄一些讲义啦，或是网站啊，或是书给他们。那阿公阿妈有时候没有 email，
对啊，
对，就变成需要准备讲义这样，或是要请他在现场教他们怎么申请一个 email 账号。
哦，真的假的？有发生过这样的案例是不是？
然后再跟他们讲，或是请先寄给他们的孩子，然后再请他们孩子印出来给他们，等等，就是需要有一些不同的媒介。对，那但是他们照顾起来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而且很多阿公阿嬷学的也非常认真。对，还我们有时候就是比如说做早疗的时候会请家长在家里试一些技巧，比如说对自闭症的孩子或等等，那会请他们拍影片，那他们就拍得特别认真。对，
因为我相信在不同的世代所触到的事情都不太一样，尤其是阿公阿嬷，在早期的环境当中资源不可能像我们那么多，甚至焦虑症是什么他可能有些就是你想太多，确实是想太多，但是已经影响到心理状态的时候，其实他们会觉得这件事情有那么严重吗？有需要看医生吗？每个世代去接触到的东西不同。那刚才医生你提到说有些阿公阿嬷愿意为了孙子然后去学习这件事情是让人相当敬佩的，对不
对？
对，所以在这里我真的还是希望，我觉得除了医师学校之外，家庭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持系统，也希望大家可以的话你看看这本书，与孩子一起克服这。我们时间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心情有点痛，也许提早感受到寂寞。离开的时候，只听见沉默，除了沉默，我还能怎么做选择？别对我抱歉。也总觉得对我亏欠，现在他在你的身边，就对他好一点。不要再让你们的爱败给了时间，既然遇见了永远，就不要说再见。曾经过那么多考验，最后还是回到了原点。总有那一天，相遇的瞬间，决定那些冷漠的已走远。别对我抱歉，
对我
也总觉得对我亏欠，现在谁在你的身边就对谁好一点。不要再让你们的爱败给了时间，既然遇见了永远，就不要说再见。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与孩子一起克服焦虑》。好，那书中除了说跟大家来分享说先了解焦虑有分成不同的类别，然后再进一步的去了解到自己的孩子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然后以及我还有看到一个是对孩子的奖励机制。
嗯，对，
这个部分，哇，这个部分我超级有感，因为我自己会觉得说小孩做对的事情你是口头的称赞就好，可是当他不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再次的拜托他，他不做就是不做。可是这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小孩子阿嬷家回来之后，你就会觉得诶，阿嬷怎么那么好的去就是叫他做事情。
嗯，
因为阿嬷都在后面补一句说，你做这件事我带给你一个礼物。
嗯，对。
然后当我没办法拿出那个礼物的时候，小孩就不想理了。
嗯，
对，这件事超级头的。
对，很多很多爸爸妈妈也很头痛这个。
对，
嗯，就是大家的那个奖励啊或惩罚的标准不一致。
对
对，那但是对焦虑的孩子奖励是很重要的。因为奖励的话就是
给他信心吗？
对，就是很重要的是就是要奖励在他平常比较做不到的事情，如果是奖励他平常就做得到的事情，反而会让他动机下降
啊，
因为本来他就可以做了，然后现在有做了就有奖励，那我就要做不做，看你要不要给我奖励，这样。对，就是那但是他平那所以就是他平常需要努力一点才做得到或者做不太到的事情给奖励，那奖励就会让我们有动力。
对，
那动力就是在脑部就是多巴可以上升，那我们就可以更有毅力去做完这个事情。
我们来一个具体一点的片好了，比方像孩子那个放学回家把自己那个鞋子放好，这要给奖励吗？
如果他有能力做好的话，那就不一定要给奖励。
这个奖励是我口头称赞也算是吗？
就是比如说如果他是10次里面就大部分都没做到， 那可能有偶尔会有一两次做到，
嗯，
那反而是要在那一两次去称赞他，
哦，
去肯定他，
哦，
就等于看到，因为他等于是他很少用到那个注意力去做到这件事情，
嗯嗯嗯，
所以偶尔做到的时候，就像是有时候用到不熟悉用的小肌肉，
嗯，嗯，
那我们去肯定他的话，就会记得说哦，就是这个感觉，
嗯，
啊，当然因为家长是他最爱的人，所以家长看到他的努力跟肯定，嗯，对他讲是很重要，
嗯，
只是我们要肯定的比较具体。
嗯，
对，因为什么东西很棒，妈妈觉得很开心，
嗯，
或是妈妈觉得你真的很棒，这样。
只要口头上的去赞美，嗯，其实这件事情也算是奖励机制的一环，对不
对？
对，
那小事的话可以先用自然后果或自然奖励，
嗯，
所以自然后果就是，比如说他因为鞋子没放好，所以呢他就不能够做什么事情，
嗯，
因为他放好了，他就可以做什么事情，他就可以比较快做什么事情，
嗯，
做他喜欢的事，
嗯，
对。
好，这我想这里面书中里面，哎，我其实有一些那个有一些标签是要想要问医师的，比方像是呢，这边有提到一个我自己印象蛮深刻，就是小孩其实他们在焦虑的同时，有些是比较隐性的，他可能是自己脑海里想很多，自己在恐惧，然后畏缩。那有一些是真的会直接表现出来。
嗯，
那在这时候，其实你好像有提到像这样的一个图表的方式，
嗯，
去让家长可以很快的去。有点像是直接像走迷宫一样，现在这小孩的状况是什么，好，我们就按照这个步骤去进行，
嗯，
对，小孩现在大哭，那你可以怎么做，也许是发生什么事情的状况，
嗯，
好，那在这里的话，医生，你在这本书当中我们可以如何去做运用呢？如果我今天我真的很忙，我是家长，我没有办法每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
嗯，
你会希望家长如何去运用这本书？
就是前面几章就是介绍焦虑，是可以快速看一下自己小状况是不是符合书上讲的，嗯，对，那中间就会有几个步骤，从第二步开始，就是这本书的第二部分，
嗯，
对，那个就可以一步照书上的步骤做，这样，
嗯，
对，那如果说时间很赶的话，那就是可以先参考那个他的学习单，这中间有些表格，
嗯，
对，那就可以试着填看看，譬如说可能第一章就是有怎么样设目标，
嗯，
对，那就可以按照书中的范例跟原则去帮孩子设一些目标出来，
嗯，
这样，对，然后再来就是怎么，那设目标出来之后，就是可能看说孩子什么时候会害怕，
嗯，
对，比如说我们设目标出来是他碰到长辈要打招呼，假设是这样，
嗯，
那当他发现碰到长辈他没有办法打招呼的时候，后面就是用问的方式去问他说他有没有害怕什么，
嗯，
这样，或者说他碰到一些黑的地方他不敢进去的时候，那问用好奇问的方式问说他可能想到什么，
嗯，
对，那还慢慢的引导孩子说出来说，欸，可能他背后的害怕可能是黑的地方可能会有，嗯，怪物跑出来把它吃掉，
嗯，
是这样，那我们就知道说那后面我们就要让他去尝试看看这个事情会不会出现，
okay，
对，那所以这本书比较蛮好的地方就是他把家长可能会遇到的问题都会列出来，
嗯，
那可以怎么解决，譬如说问的那一章就是叫试试看的想法，
嗯，
那家长常遇到问就是孩子不说，
对，
问了他就不说，那就会有一些建议的方法，
嗯，
譬如说就是乱猜，
嗯，
用猜猜看，对，然后甚至猜得很扯可以，
嗯嗯，
对，那有时候猜了小孩就说不是啦，其实是怎样，
哦，他就自己说了，
对，那有时候就是可能在当下他讲不出来，可能有某种原因，嗯，比如说旁边有别人在啊等等，所以问看孩子没讲出来没关系，因为他害怕的事情会一直遇到，
嗯，
下次碰到再问看，
嗯，
只要我们抱着好奇问，然后孩子了解我们，感觉我们在想要了解他会慢慢说出来。
嗯，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是与孩子一起克服焦虑，那这本书是由心灵工坊所出版的，那今天是由杜恩年医师来跟我们分享。医生，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像提到焦虑症这些啊，就是像我们书中提到焦虑嘛，很多时候是小孩的天生的一个气质，然后在心里面可能有这样小小的一个发芽这样子。那我很好奇的是，有没有一些小孩的焦虑其实是后天就是家里面环境对他的教育的影响让他衍生出来的，嗯，
就是身心状况大概都是先天加后天，就是说他基因有这个体质，有这个比较敏感的状况，那后天的话可能有遇到一些压力，
嗯，
可能遇到一些事件， 可能遇到一些挫折，然后去引发那个焦虑这样。对，那所以后天的部分有时候实际上遇到比如说霸凌，因为霸凌就影响到他就拒学那这个也是后天造成的焦虑。对，那所以不管是怎么样，就是在这个书中就是如果是想象的焦虑，就是说预期比如说黑就会有怪物出来这种，那就会有这个所谓阶梯计划，就是这本书其中一章去教我们怎么样去渐进式的帮孩子设阶梯目标，然后去渐进式的克服那如果是实际上的那个事件让他焦虑没有办法克服，那书的另外一章叫问题解决，就是教孩子教家长去引导孩子去怎么脑力激荡去想出方法去解决对，那这些都是帮助孩子能够有一天可以学到这些方法，然后当他们离开家自己独立的时候，他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去为自己克服焦虑。
哦，就是这个方法是可以带到未来可能已经大学要去外地念书或什么等等那么久吗？
对。
对。那我想问，就是这家长教育这一块啊，是我自己啊，有时候我看完这本书我突然都会想到说小时候我的爸妈是怎么教育我的比方像我可能不敢做什么事，他就会说啊你就去做啊，就是他也没有想要多问说你是不是害怕或是你有什么样的担忧我觉得华人教育好多好像蛮多都是这样的状况，甚至有一些可能是爸爸对儿子，爸爸就会觉得男生就是要有男子气概，你就必须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你不做就是你这样就很不 man 或者什么，但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我其实我都不太觉得这个是鼓励啦，我都有点像觉得在逼小孩我不知道医生你有没有遇到像这样类似的一些个案经验
对，就是所以在就是亲子我们是帮助家长去了解孩子的焦虑然后帮助孩子克服，但是这个就需要亲子对话对，那我们在那过程中会发现有些家长他可能从来没有好好的跟孩子亲子对话就是讲情绪这件事情，可能会讲生活的其他事情那但是没有真的去问过孩子害怕紧张对，我觉得这个是整个东亚文化可能都是这样子，所以在我们现在在把这个英国的这个治疗把它引进的时候，就会发现说需要更多的引导然后更多的这个去有范例去教家长一步一步的怎么跟孩子对话这样对，然后去讨论情绪，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
听起来不只是孩子要去学习，是家长最重要，是家长要去懂得怎么跟孩子对话，
所以就发现这一套疗法其实对家庭的帮助可能更高，对于台湾家庭因为我们在实际上做除了孩子的焦虑进步之外，他们亲子关系也有改善当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家长也因为他更了解孩子了，所以就更可以陪着孩子一起因应这样
哇，我觉得心理治疗这一块真的是一个我个人觉得非常伟大的一门课啊。那过去有很多时候你就会知道说有我们身体出了可能外在出了状况，其实有时候是因为我们内在已经生病了，然后不自觉甚至影响到我们的行为模式。那从小呢，你如果关注到家中的小朋友有这样状况的话，建议是真的可以带去给医院评估一下，就算没有那就也很好，那有的话我们就积极去做治疗。这本书最后的指南，医生你跟大家说是一定要坚持下去，对不对？
对，所以坚持下去就是当家长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可能试一些技巧，一开始可能会不确定怎么做但因为每个孩子的状况又不同所以有时候就是边做要边修正这样那但是我们会发现说，当读完这本书或者是我们的在线上课程就是结束之后，家长持续的试，就小孩子就会持续进步那按照研究，就是这种家长主导式的方法，在一年之内，那孩子都会一直持续进步对，那一年之内常常家长都已经读完书了，或者是已经结束线上课程了可孩子不断的在进步，然后这个效果可以持续到至少3年到5年对，所以就是家长学会之后，其实孩子可以受益是很久的这样
主要医生你主要会觉得是带入到日常生活中吗
对对，因为就是说因为家长已经学会，然后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一有状况的时候，家长就可以去应用这样子
哇，好，这本书我相信各位朋友们，如果你自己对于 克服孩子心理治疗这件事情，其实你也很想要去了解，即便你今天你孩子没有，他可能还没有去看医生，但也许你看完这本书，你可以先自己在家里面有一些小小的尝试，第一步先跨出去嘛，对不对？这本书与孩子一起克服焦虑，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杜恩年医师，医师最后有什么要提醒听众的吗？
就是这本书它过去是在英国的疗法是家长看这本书，然后每周会有跟治疗师讨论这本书的内容、
哦、
然后怎么样应用，
像课本的概念吗？
就像一个工具书的概念这样、哦、只是在那这个疗法是在国被实证的，所以这本书的技巧是都被实证，但是如果这本书在用的时候就可以帮助到孩子，那当然很好。那如果说用的时候有些问题不知道该怎么使用，或者说孩子有进步但是有时候有卡住，那都可以去诊间或者找心理师或者儿童心智科医师去讨论这本书的内容，说我们在用哪一些技巧，对，然后那可不可以再给我一些建议这样。
当然最后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更了解自己的孩子哦。我们今天相当谢谢我们的杜恩年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一本与孩子一起克服焦虑，谢谢医师，
谢
谢。
谢谢思安。
小小的太阳。
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哇哦，星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食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